这一招对了啊，几千年来我们的文不变啊，所以用这个方法把他们的智慧，把他们的经验，把他们的技术能力传给底下一代呀、啊，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呐、啊。啊，如果我们有能力读文言文，啊，读孔子的书，就跟孔老夫子直接通信一样。啊，虽然没有见面，啊，这个文书信往来，啊，传达这个智慧经验。直接能传授啊，啊，所以我劝勉同修一定要读文言文，你要不读，听别人讲解，等于说听翻译啊，跟我们讲，不是直接的，是间接的，那他有没有犯错，我们不晓得。我们读现代人的著作，看现代的书籍，啊，这是了解现前社会状况。我们要知道几千年古人那个时候的经验状况呢，那就不能不寻求古籍了。啊，古籍的钥匙是文言文。你说这多么重要？文言文的学习不难，啊，民国十几二十年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住在乡下，啊，我们乡下的学生写出来的文章，现在大学文学院的学生都写不出来。啊，那时候写文章的多大年岁呢？也不过就是十一二岁而已啊。啊，我们老祖宗发明这一套的技术，啊，不是很难学，啊，而是很容易学。啊，这方法呢，就是在背诵。中国过去的小学啊，跟现在的学校教学的方法不一样啊。中国的这个小学是道德的教学，生活的教学啊，智慧的教学，这三样都是从基本上的学习，小学学这三样东西啊，学穿衣吃饭呐，学洒扫应对呀，生活教育啊，啊，学会呀，知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父母，啊，知道用什么样态度的时候对自己的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，教这些，老师教啊。啊，叫生活，叫德行，啊，叫规矩，啊，智慧的教学呢，是教根本智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智慧，有讲这个先天的、后天的，啊，佛法里面讲根本智、后德智，佛法传到中国有两千年的历史。跟中国文化完全融成一体，所以我们生活上许许多多的术语全都是佛教的啊，天天用它都不知道这术语的来源 啊，所以这个道婆初老就是写了个小册子啊，说明我们现前社会上运用佛教的这术语。他说如果离开佛教的术语啊，我们都不会讲话了啊，这确实的啊，他举的例子举的很多啊，说明这个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。所以老师教学生背书啊，过去我们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啊，你能够熟背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呀、啊、看古文啊，这个钥匙就拿到了。有能力看中国的古籍，那看经书就更容易了。为什么呢？佛经在中国的翻译是当时最前的文字，那所以佛经不称不上古文，在文学史里面称佛经叫变体变文，变体文啊，是当时最前的，像我们今天讲的白话文啊，最前的文字。为什么便利流通啊？所以不是很深，尽量避免深的文字啊，用最浅的文字来翻译佛经啊。所以诸位现在常常念这个无量寿经，你看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，那全都是原文呢 啊你看这个文字很好懂啊，那不难理解啊，你就知道古人翻译已经用了一番苦心啊。那么能够背100篇古文呢，你就能力有能力写文言文啊。那么我们要想读文言文啊，至少要有50篇古文的基础啊。要想写文言文呢，你得有100篇古文的基础。实在是文言文必须要恢复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。啊，当然现在科技发达了啊，我们录像带啊、录影带做成光碟啊，可以流传给后世啊。那我听一些人说，现在最先进的光碟可以保存200年，那200年之后再拷贝啊，它又可以保存下去啊。古代没有这些技术的利用文字啊，啊，可是啊，我们有没有想到呢？我们现在讲的语言200年之后是不是那些人就听不懂我们讲的话呢？非常有可能呢。啊，我们现在给一些年轻的学生呢，他们讲的话的时候我们不懂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文言文高明。那为什么它不变？语言会变啊，种这个东西通通保存下去，到后来的人听不懂我们的话，还找一些考古学家来研究我们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，你说那不是麻烦事吗？那从这些地方想呢，文言文还是应当要提倡，大力的提倡啊，要从小学教起啊，这才是正确的 啊小学生教他读，不给他讲解意思，这个在这个儒佛 都肯定，这是去教根本之。有根本智，然后才有厚德智。啊，唐大元先生在他这个唯识丛论里面有提到这个问题，啊，他也是极力提倡，认为文言文非常重要。啊，这个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传递智慧经验的一个方法，最好的方法。啊，比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录像、录音呢，这个方法还要殊胜。啊，可惜先前认识的人太少了，啊，现在如果有人要来挽救还来得及。啊，我听说在中国过去有8位老人极力提倡，啊，恢复传统的教学，啊，可以办实验学校，啊，招收这个小学生，啊，学习传统的教育，啊，但是这一段事情呢，叫了不少年，没落实，啊，没有落实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在我们想象当中，一般家长不愿意让他子女啊去念这个学校，认为什么？念这个学校将来没出息，将来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，恐怕吃饭都成问题。啊，这个顾虑是多余的，啊，这个顾虑是错误的。如果我们再不赶快来挽救，圣贤教育恐怕就会中断了。啊，这个教学的中断是整个人类的不幸。啊，那么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灭亡了，虽然典籍在，没人看得懂。啊，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。啊，这个是真正值得忧心的一桩大事啊！啊，其余世间事可以说都是小事，都是鸡毛蒜皮。啊，这是真正的大事。那么最近马来西亚李金友居士他注意到这个事情，啊，他非常想啊聘请几位对中国国学有深入研究的老师，自己想在山上办一个小学，啊，完全采用古时候私塾的教学法，招个20-30个学生，啊，请一两个老先生来教导， 在马来西亚做，我们希望他这个事情能做成功。啊，我们在中国，在这个台湾，啊，环游这些老先生，啊，我介绍给他。啊，好在他的事业做得很大，将来学生这个毕业了，不必到别的地方工作，在他那个公司工作就可以了，他养得起，啊，可以无后顾之忧啊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想。夜神他修学的法门是救护众生，无边大慈啊！啊，那么我们看到他这个法门，就会想到布袋和尚啊，他这个形象呢很像布袋和尚啊。清凉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念念久修啊，啊，无量劫修大慈大悲啊，弥勒是慈氏菩萨啊，慈悲到极处啊，念念做救护众生的工作，救护众生的范围太大了啊。总的来说呢，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物质的，一类是精神的。那么现在社会受西洋文化影响非常之深，啊，物质文明确实有显著的进步，啊，真的叫令人刮目相看。可是如果再深刻一层的观察，这些物质文明呢，虽然天天在进步，给全世界的人民是不是带来了真正的幸福？如果从这个地方仔细去观察，这个进步究竟有多大的价值？在现前社会很值得人怀疑啊。中国与东方古圣先贤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不是不重视人民的物质生活啊，但是他们的教学呢偏重在精神生活不一样啊，精神生活提升，不断的发扬光大，而物质文明不断发展到最后呢，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明显觉察到啊，它是斗争的，它不是和平的，竞争的，竞争到最后就变成斗争了，啊，斗争到最后就变成战争了。 那要发展到战争，那我们就晓得底下再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啊，就是许多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了啊，现在的武器可以毁灭整个世界啊，所以物质化文明发展到极处，就是竞争变成斗争，斗争变成战争，最后大家同归于尽啊，这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方向不相同啊。现在西方也有一些人觉悟了，知道这个事态最严重啊，怎么挽救呢？回过头来到中国到印度去找东方文明啊，希望寻求补救的办法啊。西方人也很认真努力在做了啊，虽然认真努力在做，效果不显著啊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还是在方法啊。怎样才能做出真正的效果呢？儒家讲还要从胎教开始才会有显著的效果啊，从孩童教起啊。成年人来学习已经燃上十几二十年那一种的习气，不容易断掉啊。中国古人常讲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那从小染成这种习气，你要把它改掉，谈何容易？啊，就真正要能够挽救这世界的劫运呢、啊。挽救圣贤的绝学还要靠东方人彻底觉悟啊。家里面有子弟三四岁的开始教啊啊，这还来得及啊。实际上今天社会的污染比过去严重啊，百倍千倍都不止啊。这个污染最严重的利器就是电视啊，啊，现在加上电脑，这个不得了啊。那小孩生下来眼睛睁开就看电视，你看这种印象多深刻啊！电视里演的什么呢？都傻到眼望啊！这个污染最严重的利器就是电视啊。啊，现在加上电脑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小孩生下来眼睛睁开就看电视，你看这种印象多深刻啊！电视里演的什么呢？都傻到眼望啊！我们非常感激新加坡的政府。 啊，中国政府也不错，电视的内容经过严格的审查，啊，许许多多的这个节目都被禁止播映，啊，这是对人民负责任的。啊，可是人民埋怨政府，政府专制，政府不自由，啊，不给人民自由，啊，没有像西方啊那么民主、开放、自由。啊，我对这个看法了，民主、开放、自由啊，是不负责任的政府。啊，让这些所谓灰色的、黄色的、黑色的染污国民的民心，啊，犯罪率不断在上升，要想社会不动乱，不可能的。啊，青少年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？谁教他的？电视、网络教他的呀，啊，电影教他的呀，戏剧、歌舞里头教他的呀，这社会教育啊，把自己一份天真完全蒙蔽了。啊，把自己真实的智慧完全丧失掉了，你说这多可怕！啊，现在再加上社会毒品的泛滥，怎么得了？我们要深深去思维，去观察。先救自己呀，啊，先求自度，啊，然后有余力再去帮助别人。啊，尽心尽力。啊，做这桩事情，虽然在社会上没有地位。啊，没有财富，啊，也不会受到别人尊重赞叹，啊，甚至别人还讽刺你，啊，说你不合时代了，说你落伍了，啊，我们自己心里面清楚明了，这种做法是真实功德。啊，佛家常讲啊，这一生虽然没有这个果报不能现前，来生果报殊胜呐，决定不得我道。真实功德决定得天人的福报。啊，所以生从哪里来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想到救护众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要有正面的影响社会， 影响众生，不能有负面的，负面是造作罪业。啊，现代人不讲道德，我们讲；现代人不修道德，我们修。啊，什么是道？随顺天性，随顺自然的规律，就是道啊。啊，不仅儒家讲啊，我们现在接触的宗教多了，哪一个宗教经典都讲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啊。有爱兄弟啊，儒家讲的五伦啊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这是道啊，天然之道啊，这不是哪个人造出来的啊，这叫大道。大道的造端是夫妇，啊，大道的圆满是君臣朋友啊，这个是天然的关系，自然的关系啊，绝对不是人发明的，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宗教里面讲的千篇一律，这真道啊！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就行这个道。啊，我是什么身份？我是什么地位？我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？我一定要做得很好。啊，父子有亲呐、啊。君臣有义呀、啊，朋友有信呐、啊，啊，仁义礼智信，啊，我们要落实，啊，跟社会大众一切人往来，真正做到仁义礼智信是德。啊，他们不讲，我们讲。啊，我们讲，他们不讲啊，他们看到我讲，见到他也欢喜啊，可见的这天心。啊，如果我们这样做，这么对待他，他不欢喜，那就不是天心了，他欢喜。啊，所以这天心啊，他还有良心啊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这样的做法能够激发他的良心啊，唤醒他的良知，这就是无量功德了啊，这就真正救护众生啊。我们要懂得运用善巧方便啊，善巧方便，佛给我们讲的四摄六度，就是善巧方便的。啊，怎样把四摄六度应用在与一切众生呢接触之间？啊，最近的是夫妇啊，夫妇要会用，要落实四摄六度。这个夫妻好合，真的百年偕老啊！不会有任何意外事情发生啊！ 啊，那么今天家庭不像家庭，啊，社会不像社会，啊，国家动乱，原因是什么呢？道德没有了。儒道都讲得好，道德不可虚与立，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呀，离开就出乱，就出麻烦。那我们学的什么呢？我们也就学的是道德。啊，儒家所说的确实是纲领，是原则。啊，所有一切贤圣，啊，共同的标准。啊，那么我平常讲还没有引用这些经典，啊，我用什么讲呢？我用三字经讲，啊，三字经前面讲的几句话我们仔细去观察，古今中外所有贤圣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不离开这几句话。你看看这几句话，小朋友三四岁就开始教他了，这个印象他多深呐！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！啊，那个性本善是真性。性本善为什么会变成恶？啊，为什么会变成不善？原因在哪里？啊，所以接着就讲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性本善一句是讲的真如自性，啊，真心本性。啊，下面两句是讲这个真心产生的变化。啊，性相近，一切众生真心是相同的。啊，所以佛家讲啊，生佛不二。众生跟佛不二，性相一如啊，性相近。为什么产生变化呢？习相远，习惯了。啊，这个习惯的时候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习性跟我们的关系太大太大了。佛家讲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怎么来的？习性变的。啊，性相远。与我们生活环境关系太大了。啊，所以接着说，狗不教性乃迁呐，你要不好好的教导他，他就会被恶的习气渲染了。啊，而教之道贵以专，这是重要的原则。现在教育不能说不发达，学校到处林立，为什么培养不出圣贤人才来？违背了这个原则。啊，现在教啊是贵以薄，这不专呐。 啊，从小学开始就念很多个科目啊，它不是专，啊，学的太多，学的太杂，智慧没有了。所学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常识。啊，所以学到最后，常识很丰富，智慧是一点都没有，啊，智慧道德完全没有。啊，常识技能很丰富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啊，道德观念没有了。于是他向社会干什么？竞争。啊，先是跟人竞争，到最后就是斗争。啊，斗争再发展嘛，就战争。啊，总是想夺取别人的据为己有。啊，所谓是那个思想啊，从一上学那个思就养成一个什么思想呢？损人利己啊，符不符合我的利益，不顾别人的利益啊，只顾自己的利益啊，当了一个领袖了，公司老板了，符不符合我这个公司的利益啊，做到国家领袖了，符不符合我这个国家的利益，别的国家就不管了。这就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啊，这就是竞争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啊，道德教育就不如是了。道德教育起心动念符不符合人类的利益啊，符不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，他没有自己的界限啊，没有家的界限，没有自己公司行号的界限，没有国家的界限，他要符合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的利益这个理念要从小培养啊，啊，养成小朋友从小就人民爱无之心呐，啊，不但爱一切人呢，连动物植物都爱啊，啊，读圣贤书行圣贤之道，把圣贤的教诲落实在自己思想观念言行当中啊，行圣贤之道啊，这样呢真正救了自己了啊，人绝不是只有这一生呢啊，世间所有的宗教都肯定有来生啊，有天堂有地狱，这所有宗教都肯定的啊，我们来生的去处是天堂，是极乐世界啊，决定不是三途卧道啊，所以我们到这个世间来，时间是很短促的啊，纵然是一百年，一刹那就过去了啊，一弹指就过去了 这个事实真相要记清楚。啊，是来做客的，不是来做主的，这个地方不能常住的。